前在我们教会今年第一次的受浸典礼的见证聚会的时候，有好几位弟兄姐妹即将接受洗礼，他们就轮流上台做了见证。之后呢，长老就邀请在座聆听的弟兄姐妹来跟他们做一点的回应跟勉励，就有两位，一位弟兄一位姊妹就上台。这个弟兄呢就说，坦白讲啊，我受洗了以后啊，10年呢生命都没什么改变，然后读经也没什么兴趣，然后聚会也不想来，服事也不太热心。但是到了10年前的时候，他就开始有了一个改变。现在他在教会里不但是读经有兴趣，他教主日学，而且呢他也参加侍奉，而且责任也越来越重。然后如果不来聚会，他说他心里会觉得不安。另外有一位姐妹信主不久，受洗大概才2年，她说，我就有个感动上来要跟你们这位几位弟兄姐妹说啊，你们信了主以后呢，你的日子啊不是一帆风顺，还是有高潮有低潮。就说受完洗以后呢，不要期望百事可乐，这是我用的字，不是她讲的。所以基督徒得救以后，属灵生命的成长不是一触可及，也不是他的人生就变成一帆风顺。所以有人讲，基督徒得救了以后受了洗，并不是进了一个 playground， 不是进了一个游乐场，而是进了一个 battleground， 是进了一个战场，不是进了上了一条 cruise ship， 不是一个游乐的度假船，而是上了一条 battleship， 是一个战船。所以基督徒的人生看来不是一个游乐度假的人生，而是一个要征战得胜的人生。所以我们如果不认识到这一点的话，你的基督徒生命可能会在原地打转，属灵上的生命也没有办法长进，而且你可能常常对神会有点失望。其实早在旧约的历史，以色列历史里面，神已经启示了我们一个基督徒在受洗后需要经历一个旷野的试炼。出埃及记里面，以色列人从为奴之地的埃及，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图，从埃及出了红海，出了埃及以后过红海，他们并没有，神并没有带领他们直接去了迦南地。如果他直接这样子去了迦南地的话呢，大概只要2个礼拜的时间就到了。可是神带领他们从南往南走，进了旷野，要到西乃山，然后再从西乃山去迦南地。旷野不是完全是沙漠，它是一个有山有谷。这张照片给大家参考，有山有谷，然后呢很多石头，是个硬的土地。但是呢水是非常缺乏的，植物呢也是非常罕见的。这样一个硬的土地，所以以色列人200多万可以行走，他们的牛羊牲畜也可以行走，然后夜里也可以安营扎寨。但是除了水的问题跟食物的问题，他们没有 GPS 可以帮他们定位，这一片旷野何去何从。他们在烈日之下也没有硬币，他们在寒气侵袭的时候只有单薄的帐篷来阻挡。那你想象一下，风雨来临的时候，他们可能是非常狼狈的。所以我们大概可以比较感谢神的云柱火柱，它是天然的冷气机跟天然的暖炉。然后这一群的以色列人是什么样的人呢？他们原来只是一个牧羊的，放牧的，然后被这个法老逼迫的呢，开始去做工人，去烧砖，去盖仓房。他们也没有战斗防卫自己的能力，他们行在旷野，不但没有办法寻找邻近的民族来求助，他们还被路上遇见的当地人来攻击。这真是一条艰难的道路，可是神命定他们要去走过，所以这绝对不是一个游乐度假的旅程。另外我们再看看新约圣经里面有没有旷野试炼的经历的记载呢？有啊，因为耶稣那个时候在约旦河受完洗以后，就被圣灵带到旷野去，大家记不记得？ 要受魔鬼的试探。试探跟试炼在原文里是同一个字。神不会试探人，但是神允许撒旦来试探人，然后神成为神对人的一个试炼。所以我想今天就要用这两段的经文，旧约跟新约里关于旷野的经历，我们来探讨一下神为什么要要求他的儿女接受一个旷野的试炼呢？这样一个要征战得胜的人生，谁是我们的敌人呢？我们要如何得胜呢？我们就先来读几段经文。我们请大家打开了旧约的民数记第二十章，民数记的第二十章第一节，我们要读到第十三节。民数记的二十章第一节，我们读到第十三节。好，找到了，我就来读给大家听。二十章第一节，正月间，以色列全会众到了寻的旷野，就住在加底斯米利暗，死在那里，就葬在那里。会众没有水喝，就聚集攻击摩西亚伦。百姓向摩西闹说，我们的弟兄曾死在耶和华面前，我们恨不得与他们同死。你们为何把耶和华的会众领到这旷野，使我们和牲畜都死在这里呢？你们为何逼着我们出埃及，领我们到这坏地方呢？这地方不好撒种，也没有无花果树、葡萄树、石榴树，又没有水喝。摩西亚伦离开会众，到会幕门口俯伏在地，耶和华的荣光向他们显现。耶和华晓谕摩西说，你拿着杖去，和你的哥哥亚伦招聚会众，在他们眼前吩咐磐石花发出水来，水就从磐石流出给会众和他们的牲畜喝。于是摩西照耶和华所吩咐的，从耶和华面前取了杖去。摩西亚伦就招聚会众到磐石前，摩西说，你们这些背叛的人，听我说，我为你们使水从这磐石中流出来吗？摩西举手用杖击打磐石两下，就有许多水流出来，会众和他们的牲畜都喝了。耶和华对摩西亚伦说，因为你们不信我，不在以色列人面前眼前尊我为圣，所以你们必不得领这会众进我所赐给他们的地去。这水名叫米利巴水，米利巴就是争闹的意思，是因以色列人向耶和华争闹，耶和华就在他们面前显为圣。我们跳一下，跳到二十一章哈，给大家翻到二十一章，读第四节到第九节。这是另外一段他们的埋怨跟不服的经历。二十一章第四节，他们从何尔山起行，往红海那条路走，要绕过以东地。百姓因这路难行，心中甚是烦躁，就怨毒神跟摩西说，你们为什么把我们从埃及领出来，使我们死在旷野呢？这里没有粮，没有水，我们的心厌恶这淡薄的食物。于是耶和华使火蛇进入百姓中间，蛇就咬他们，以色列人中死了许多。百姓到摩西那里说，我们怨毒耶和华和你有罪了，求你祷告耶和华，叫这些蛇离开我们。于是摩西为百姓祷告，耶和华对摩西说，你制造一条火蛇挂在杆子上，凡被咬的一望这蛇就必得活。摩西便制造一条铜蛇挂在杆子上，凡被蛇咬的一望这铜蛇就活了。好，我们就来看新约圣经哈，我们再来看另外一段新约的旷野试验。请大家翻到马太福音的第三章第十七节，马太福音第三章十七节，我们要一直读到第四章第十一节。马太福音的第三章第十七节，还是由我来读给大家听哈。马太福音三章十七节，从天上有声音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这是耶稣刚刚受完的洗。四章第一节，当时耶稣被圣灵引到旷野受魔鬼的试探，他禁食四十昼夜，后来就饿了。那试探人的近前来对他说，你若是神的儿子，可以吩咐这些石头变成食物。耶稣却回答说，经上记着说，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神口里所出的一切话。魔鬼就带他进了圣城，叫他站在殿顶上，顶原文做翅。 对他说，你若是神的儿子可以跳下去，因为经上记着说，主要为你吩咐他的使者用手托着你，免得你的脚碰在石头上。耶稣对他说，经上又记着说，不可试探主你的神。魔鬼又带他上了一座最高的山，将世上的万国与万国的荣华都指给他看，对他说，你若俯拜我，我就把这一切都赐给你。耶稣说，撒旦退去吧。撒旦就是抵挡的意思，乃是魔鬼的别名。因为经上记着说，当拜主你的神，单要侍奉他。于是魔鬼离了耶稣，有天使来伺候他。这是神的话，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在这里一同听你的话语的时候，求你自己来说话，求那赐人智慧与启示的灵在我们众人之间运行，好叫我们明白你在我们身上美好的旨意，让我们真知道也真认识你这位满有荣耀大能又爱我们到底的唯一真神。祷告是奉你爱子耶稣得胜的名，阿们。我们刚刚所读的民数记，读了很长的一段经文，看到以色列人为了缺水而争闹，为了缺水缺粮食物淡薄而怨毒。其实这已经不是百姓在出埃及以后的旷野旅程中向他们的领袖摩西或者有时候有亚伦争闹跟反抗。我做了一个表，把他们所有的埋怨跟不服的事件呢都列了出来，一张纸都摆不下了，这个字也很小，不过你放心，我不是一个一个要跟你来谈哈，我只要让你看一下，他们总共呢有16次，而且呢第一次的缺水呢，就是在他们刚刚进了旷野3天以后。如果你记得，在3天之前，他们才刚刚过了红海，红海分开，他们走过干地，而埃及的追兵却被海水复合给淹没。他们那时候就歌唱赞美神。耶和华是我的力量，我的诗歌也成了我的拯救，这是我的神，我要赞美他，是我父亲的神，我要尊崇他。因为神的大能跟恩典，他们就相信神，就歌颂赞美他，而且立志要尊崇他。但是一刚进了旷野3天，找不到水喝，好不容易找到有一个水在马拉这个地方呢，那水是苦的，所以他们就开始埋怨。这个重复为了要喝水来争闹啊，总共在这个表里面呢发生了有4次啊。然后如果你连同吃不饱啊，吃不好啊，不能多吃啊，玛纳不能多拿呀，然后呢又味道不好啊，不又不适应啊，如果这些都加在一起呢是9次。还有几次是什么呢？就是不顺服领袖权威啊，有5次，包括他们不肯进迦南，因为那边的人高大，但是呢神就审判他们的时候，他们就自己要去进攻迦南。我也把摩西刚刚我们读过了，他责骂百姓，然后呢用他自己的方法给磐石出水，不尊神为圣也当作其中一件。然后还有2次，剩下的2次是他们的悖逆，他们造了金牛犊来敬拜，然后在摩押地他们跟摩押的女子行淫并敬拜他们的神。看起来这一整串好像跟我们今天的基督徒没什么关系嘛，这是一个非常独有的旷野经历，我们怎么去了解呢？我想就要用我们在刚刚读的新约的耶稣的3个试探，我们来看一看，做个比较。因为那是耶稣道成肉身，成为跟我们一样的人的样式以后，他也一样要面对撒旦的试探跟挑战，所以他在受完洗在传天国之道之先呢，他必须要在以色列人失败的旷野面对试炼，经过并且要得胜。如果我们刚刚读这3个耶稣的试探呢，我们也可以把它这样子来讲。第一个是什么？第一个是饥饿求饱，这个是人生基本的需要啊，肚子饿了要吃饱。第二个呢是危险的时候要求救，虽然这个危险是魔鬼设计要耶稣自己选择上了殿顶以后跳下来，但是这也指出来人的基本需要满足了以后，他也还要有一个安全感，他也要被接纳。 第三个挑战是什么？是要得到权力，万国嘛，然后呢，财富，万国的荣华嘛。人就常常用这个来满足自己的自尊，而且呢，有一个价值感啊。所以这三个试探，如果我们用今天的话来解释呢，你就看得见，是我们人常见的三种试探。那我们如果回头来看刚刚我们列的这16次以色列民的埋怨跟不服呢，其实也是为了这三种，他们也为了喝水吃饱的需要，然后他们也为了要保性命的安全，他们不敢进迦南地啊。然后摩西不下西乃山，他们就担心呢，就找了一个金牛犊来拜啊。然后第三个呢，他们也是看到权力啊，因为他们就去挑战摩西跟亚伦的治理权，跟摩西的亚伦的大祭司的职分。所以这样看来，他们那时候所经历的试探，跟我们今天基督徒所面对的试探好像是相关的。你如果想一想，人的一般人在世上一辈子汲汲营营去追求的所谓的幸福，不外就是这些吧：衣食无忧、性命安全、家庭美满、社会关系良好、爱人也被爱，再加上功成名就、家道丰富、享受不缺。哇，这个是不是一个太美满的人生了？我们要是信了主以后就能够得到这些，不是就 perfect？ 所以基督徒也在这个里头被试探，这些都是追求自我中心满足的魔鬼的诡计。我们也常常会落入魔鬼所建议耶稣，哎，你碰到这些试探的时候你可以怎么去对付啊？他的诡计是怎么样？他在第一个试探的时候，饥饿的时候，他跟耶稣说什么？你就把石头变成食物吧，这个是把你自己当成了神 play God。 第二个试探，他说有了危险你要求救，有个鬼就说，哎，你就要求神差派天使用手托着你，免得你的脚碰在石头上，这个是操弄神。前一个是取代了神，前一个是自己做神，第二个呢，他是操弄神。第三个呢，要得到权跟财，魔鬼说你就拜我吧，我把这一切都给你。所以第三个是取代了神， replace God。 所以这三种组合是我们常用的，而且当时的以色列百姓也落在这三种方式的组合里面。比如说他们要吃要喝，他们就去要求去抱怨，他们就操弄神，说我们在埃及吃的多好啊，有菜有汤有肉，你应该把这个也提供给我。他们造金牛犊来拜，不但是取代神，他们也把自己当做了神，因为我可以决定要拜谁，我决定谁是可以拜，谁才是神。甚至连摩西在责备百姓的时候，他就说你们这些背叛的人，其实神并没有在责备这些百姓。然后他又说，我为你们从把水使水从这磐石流出来，他说我为你们把水从磐石流出来，然后他用杖击打磐石，而不是照神所说的吩咐磐石。诗篇里说摩西那个时候他的灵里面激动过度了，他也没有尊神为圣，他自己把自己当做了神。所以神说你不尊我为圣，那个结果就很严重，到让他没有办法领这些百姓进到以色列的应许地了。所以这三种自己当神、操弄神或者是取代神，也是我们常常用的方式，对不对？我们信了主以后，为了满足这些自我中心的要求，我们也是用了这些方式啊。那这三种背后真正的原因是什么呢？其实就是神对摩西讲的，20章12节说，你因为你们不信我。所以真正来讲是一个信的问题， 以色列百姓埋怨又争闹又反抗又不顺服，其实就是不信。所以为什么神要带领他们经历旷野呢？因为他们一开始对神说，凡耶和华所吩咐的我们都要遵行。这时候的信到底是真的是假的，不到旷野试验的时候你看不见看不出来。就像我们受洗的时候，我们也回答长老的问题啊，长老说，你相信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你相信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的罪受死，三天以后复活吗？我们都说相信。然后最后一个问题，你愿意接受耶稣做你的救主，一生一世跟随他吗？我们也说愿意。可是这个相信跟后来我们的人生的日子里面，我们是不是真的信靠他，是不是真的遵从他，可能是需要去试验的。所以我们在这个人身上满有撒旦魔鬼的试探，它结合了属世的价值观的冲击，然后勾起了我们心里仍然有的罪性，在面对这些试探的时候，也就成了神对我们的试验。我们需要做一个选择。其实耶稣基督对这三个问题都有答案，对不对？对于我们需要生活上基本的需求，耶稣的答案是什么？不要为明天忧虑，对不对？天上的飞鸟不种也不收，天父尚且养活它。我们要是危险的时候需要拯救，耶稣说什么？你们在世上有苦难，在我里面有平安，我已经胜过了这个世界。我们说我们需要感觉到自己被尊重，自己很重要，我们自己有自我的价值，耶稣说，我已经在十字架上为你钉死。可是我们真正面对了人生这些试探的时候，我们是不是相信？我们的心里面是不是信靠？我们是不是遵从？是不是敬畏？我们在外在的表现是不是会求告、去顺服、去忍耐？最近大家都认识吧，林书豪哈，这个 Jeremy Lin， 他以前发生过这个林来疯的事件，他成了世界知名的篮球员啊，因为他又是一个中国人，所以我们中国人都很注意他啊。他每年都回到台湾跟中国去，算是推广吧啊，他有代表了一些产品啊。那最近他就在北京大学，他有一次演讲，对北京大学的这些学子，这些无神论教育下长大的孩子，跟他们讲他的信仰，但是他的题目叫做说什么叫成功。当然细节我就不说了，他说成功对他来讲，他说定义是在无论神把我们放在什么位置上，把神所给我们的才干，把神所给我们的资源，把神给我们的恩赐，努力做到最好来荣耀他的名。可能我们会觉得说，哎呀，他这些跟这些学子讲，他们听得懂听不懂啊？可是在那个演讲里面呢，他不是就把一个答案丢给他们，他把他自己的经历也告诉他们。如果你注意看最近的篮球比赛，你可能会知道林书豪上个球季在湖人队表现的并不太好，所以他在台上就问大家，哎，你们知道我们湖人队这一季赢了多少场吗？大家都知道，说那你们知道我在这个球队里面我是不是先发球员呢？他们也都知道。他说我在这个球队里面真的是表现得不好。然后他就跟他们讲说，有一次在跟这个马刺队在圣安东尼奥，对不对？圣安东尼奥打的时候，他说我整场没有上场过一分钟。他说我身体好得很，我的状态也是极佳的状态，结果教练一分钟都不让我上去。他说我在从那个圣安东尼奥回到洛杉矶的那个飞机上，他说我痛哭啊。他说我不是只有那个隐气哈、啊，他说我是嚎啕大哭。可是在这样的一种试探试炼里面，他觉得太没面子了，人家都看不起他了，教练也是对他太亏待他了。可是他把他这样的一个软弱跟大家的分享，然后他说，但是我在这样的经历里面，我跟神更加的亲近，我知道神让我学的是什么样的功课，我还是会努力的把我自己尽力做好，在任何时候 不管我球打得好打不好，打得好我感谢神，打不好我也感谢神。他把这样的一个生命的经历来跟这些北京的学子来分享，不晓得他们亲近了没有。不过就写明他真的是完全的依靠神，他不会因为生命里面的起起伏伏他就对神产生了怀疑，对神产生了抱怨，对神产生了不顺服。我在主日学的时候曾经做过一个实验啊，有些弟兄姐妹可能还记得，我就说请你们在座哈，有夫妇的一起上来，那有夫妇上来了，然后我就请他们说请太太站在前面啊，然后先生站在后面，然后面对同一个方向，然后相隔大概两步的距离。然后我就问这个太太讲了，她说，我说哎，你知道你的先生你的爱人就站在你后面对不对？她说对。那你相信你的先生很爱你吗？太太说是。那你相信你先生在你摔倒的时候他一定会把你扶起来吗？他力气也够大吗？太太说是。好，那我说那这样好了，我请你把眼睛闭上，然后呢你就向后倒下，让你的先生把你接住。我请问你，这些太太会怎么样反应？太太是这样子，一直看，一直看，一直看，然后一直退，也不敢倒。到现在为止，我只碰到我一位太太，一位姐妹，非常勇敢啊，真的闭个眼睛就倒下去了。如果你要问我太太是不是这样，你自己去问她。所以信不是只有相信而已，因为他太太相信他的先生爱他，相信他的先生会接住他，相信他的先生有力气会抱住他，可是他肯不肯靠呢？相信不只是信，而且是靠。所以这个相信是在头脑里面的，这个靠是在心里面的。你心里愿不愿意相信，愿不愿意靠主，你愿不愿意完全的释放，你愿不愿意在碰到困难的时候，你就是让神把你接住了，在他的温暖的怀抱里享受安息。所以这个信心需要试炼的，对不对？还有一种信，就是不只是靠相信，还有一种是什么？还有一种是遵从神。最近也是讲到一个篮球员，就是 Stephen Curry， 就是我们勇士队拿到全国冠军的这个明星啊。Curry 他得到了最有价值球员的时候，当然他在决赛里没有拿到，不过之前他拿到的时候，他的演讲是说，我第一个最重要的事情 first and foremost 我要跟大家讲的是，我感谢神，我这一切都是神赐给我的。他在最成功的时候他一样是遵从神。他说他有一个姿势，如果大家看他打球知道他有一个姿势是什么，他进了一球会怎么样？然后呢，这是他说他就讲说，这是他自己发明的，表示对神的感谢，表示说我打球是为了荣耀你。另外一个比较负面的例子，讲到是不是真的遵从神啊？可能我们就可以举到我们的总统奥巴马。奥巴马是美国总统历史上第一个去支持同性恋婚姻的，在最近大法官刚刚宣布5票对4票通过，他马上就发表谈话，他觉得这是一个太棒的决定。可是大家可能也晓得，在3年前他还不是支持同性恋的，但是在他3年前要竞选连任的时候，他就对外宣称他开始对同性恋同情了，他也了解了，他也支持了。我还记得那个时候有一次看电视，有一个记者在访问他，然后他就公开的跟对这个记者说，说你知道 Michelle 跟我呢都是 practicing Christians， 他说我们两个呢都真是要把基督的生命活出来的基督徒啊， practicing Christians， 不是只有礼拜天去做礼拜，也不是只有表示相信但是从来不去聚会的。所以他承认他是基督徒，但是居然在这件很重要的问题上他没有把神的要求，把神尊崇当作是他的道德标准，是最高的标准。所以我们在日常生活里为什么需要经过旷野的试探？因为我们没有经过试炼的时候，我们都不晓得我们是不是真的遵从神，我们是不是真的信靠神。 彼得前书一章六七节说，六到七节说，如今在百般的试炼中暂时忧愁，叫你们的信心既被试验，就比那必被火试验仍然能坏的金子更显宝贵，可以在基督耶稣显现的时候得着称赞、荣耀跟尊贵。讲了很多，就觉得说啊、哦，对对对，你们讲的都对啊，我也知道要这样，我也知道要那样，我也知道要依靠神呢、啊，我们要遵从神呢、啊，我不要自己去做神呢、啊，我不要去取代了神呢、啊，我也不要去操弄神了、啊。但是做得到吗？你一定会问说，我们学习了很多教训。啊，保罗在林哥林多前书十章还说，这些事都是我们的见解，你们不要贪恋恶事，不要拜偶像，也不要行奸淫，也不要试探主，也不要发怨言。但是你会问我说，我做得到做不到呢？我就想跟大家举一个例子，可能对大家会有点帮助，对我自己是很有帮助。亚伯拉罕的一生，亚伯拉罕是信心之父，对不对？所以他的信应该包括了我们刚刚讲的信靠，也包括我们刚刚讲的尊崇，也包括敬畏。可是亚伯拉罕的一生是怎么样的一生呢？他的，我做了一张图啊。亚伯拉罕一生是一个起起伏伏的，他的信心是起起伏伏的，对不对？恐怕大家会觉得最不堪入耳的这个他的失败呢，就是他出卖他的太太，对不对？他把他太太说是他的妹子，所以免得人家因为他太太的美貌就把他给杀了。而且这样不是，这个发生的不是只有一次啊，是两次、啊、重复的发生。所以他的信心从他回应神的呼召去迦南地的时候呢，是信心是算很高的，然后就躲到谷底，因为到了迦南地发现有饥荒，他就跑到了埃及，然后就出卖他的太太，然后回来以后信心又高涨，然后又下去，然后又再高涨，最后他到现以撒的时候，他的信心就再也没有下沉，那是他的信心的高峰。所以我有一次把这个图呢，给这个我在国内的时候的一班学生看了，有个学生就问我一个问题，他说你为什么在他的信心的这个下沉的时候呢，都没有落到这个线的下面？我说有两次我把它画得差不多快要吓到了。所以亚伯拉罕的信心也是起起伏伏的哈，但他为什么称为信心之父呢？我想一个很重要的区别在哪里，我把这条横线叫做 willing to believe， 然后上面这一段呢叫做他的 believing will。 willing to believe 就是说我愿意信靠神，我这个心是不变的，但是我也承认呢，我去信靠神的时候的意志呢是起起伏伏。亚伯拉罕的一生，他是一个常常足坛敬拜神的人，所以我相信他的一生，因为他在神所有的信心的低谷的时候或者高涨的时候，他常常到神面前去敬拜，他常常到神面前去再一次确认他对神的信心。他说，神啊，我是做的不对，我是做的不好，但是 I'm willing to believe， 我强调我的信心。我曾经去参加我女儿现在住在旧金山，他们有一个他的教会啊，他教会是几千人的教会啊，他们的教会每个礼拜要拨饼的，然后他们聚会的时间大概两个半到三个小时啊，前面也是跟我们一样，他唱诗，他有祷告，然后他有讲道，然后讲道完了以后呢，他们就开始拨饼。几千人，你看拨饼怎么拨饼吧，不能像我们这样去送啊，所以他们就把每一个在他们是借一个高中的大礼堂啊，他们人太多了，还没有找到地方，旧金山也很贵，所以他们在借一个高中的大礼堂聚会，所以台下台上还有看台上啊，通通是人，所以他们就在台下台上呢就放了几个桌子，那桌子上就摆着饼跟杯啊，所以大家就排队去拿饼跟拿杯，那就花很长的时间啊，所以整个聚会有三分之以上的时间就花在这个拨饼上面。可是他们每个礼拜都拨饼，拨饼的时候是怎么样呢？台上呢他们的敬拜团队就一直在唱着诗歌，重复的在唱 十字架了，唱神的爱了，唱这个我们是罪人了，我们得神的赦免了。然后大家在排队的时候呢，就有人是站的，有人或站或坐，没有人在那里吵杂啊。站的人就跟着诗歌在那里唱，坐的人就在那里低头默想，然后呢就轮流排队去拿饼跟杯啊。拨饼的时候，就是我们一直要提醒我们，神的救恩在我们的身上，神恩典是多么浩大，我们都愿意去相信。我们虽然做得不好，我们还是坚持着我们的信心。民数记，我在学院的时候，老师说呢，它是一个三部曲啊。一开始呢，叫做 orientation 啊，就是他在一开始呢，大家被百姓被神拯救的时候，他们把他的目光、把他的人生都校准了对着神啊，所以他是 oriented。然后呢，到了旷野以后呢，他们变成叫什么 disorientation 啊，整个这个方向就改变了。但是他们出了旷野，他们的第二代，第一代的人都死完了，第二代起来的时候，他说叫做 reorientation， 他们重新校准了神的方向。我刚刚讲这个教会他们拨饼的例子，就是说我们通常礼拜天我们都 orient 啊，我们来听道，我们来敬拜，我们把我们的生活校准了。但是礼拜一到礼拜六呢，我们很可能就 disoriented 啊，然后呢，回到礼拜天呢，我们再来 reorientation。我在那个时候修民数记的时候，老师问了一个很有趣的问题，他说：“哎，他说虽然民数记里面有很多的抱怨啊、埋怨啊，他说诗篇里不是也很多吗？大家记不记得诗篇里面抱怨多不多啊？他说差别在哪里呢？”我就举两个例子给大家来看啊，诗篇四十四篇第九节，但如今你丢弃了我们，使我们受辱，不和我们的军兵同去，你卖了你的子民也不赚利，所得的价值也不加添你的资财，你使我们在列邦中做了笑谈，使众民向我们摇头。哇，这个抱怨很严重吧。八十九篇他说，但你恼怒你的受膏者，就丢掉弃绝他，你厌恶了人，恋物了与仆人所立的约，将他的冠冕践踏于地，你拆毁他一切的篱笆，使他的宝藏变为荒场。这个抱怨也很强烈吧，比起以色列人在旷野的时候在民数记的抱怨好像相差无几啊。但是差别在哪里呢？我们如果继续读下去，四十四篇接下来说什么？这都临到我们的身上，我们却没有忘记你，也没有违背你的约，我们的心没有退后，我们的脚也没有偏离你的路。倘若我们忘了神的名，或向别的神举手，神岂不鉴察这事吗？因为他晓得人心里的隐秘。前面神使他们遭遇了很多的试探跟试炼，他们也向神呼求，也向神去抱怨，但是他们都回到神的面前willing to believe， 我们还是没有忘记你，我们也没有违背你的约。再看八十九篇，他说，主啊，求你纪念仆人们所受的羞辱，纪念我怎样将一切强盛民的羞辱存在我的怀里，耶和华是应当称颂的直到永远。还是遵从神，还是相信神，还是信靠神。其实保罗说，我们所受的试探无非是我们能忍受的，对不对？忍受不住的时候会怎么样？他会开一条出路给我们。你想想，这旷野路走了三个多月而已，可是他们到了那个应许之地，神给他们是什么？他们原来应许他们是长远在那里居住，建立国家。耶稣去接受试探的时候，在旷野是圣灵带他去的，圣灵是陪着他的。当这些以色列民在旷野漂流的时候，云柱火柱，神的云柱火柱甚至会幕还是跟着他们的。我常常会想一个问题，哎，那三十八年这些以色列民难道就没有想到要回头吗？他们就没有想到去跟神认罪悔改吗？我相信他们如果愿意去回头跟神认罪悔改，神一定会接纳他们，对不对？ 可见他们坚持了38年都没有向神悔改。但是到第二代不一样了哈，我们继续看一下。如果我就想大家不用再打开圣经了，我就读这一段经文给大家看哈。到了21章第16节，这些第二代的以色列民呢，也是要水喝，也还在旷野，但是他们的表达是什么？这边说以色列人从那里起行到了比尔，比尔就是井的意思。从前耶和华吩咐摩西说，召集百姓，我好给他们水喝，说的就是这井，显然他们需要喝水。但是你看以色列人的反应，那时候第二代他以色列人就唱歌说，井啊，涌上水来，你们要向这井歌唱。他们不是向神抱怨，而是唱歌说，井啊，涌上水来，你们要向这井歌唱。第二代的百姓终于学会了信心的功课，这是原来以前神给过他们喝水的地方，他们就相信神是信实的。这个井是他们自己再去挖的，他们用信心来等候，用歌唱来赞美，这是一个美好的画面。所以让我想起来我们曾经唱的一首诗歌，叫做什么？深知所信。这个首诗的部分的歌词里面很适合今天的主题。他说，我真不知道我的前途到底是甘是苦，我也不知道未见主前还有什么试炼，但是我知道我所信的是谁，并且也深信他实在是能保守我所信托他的都全备，直到那日。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你要我们完全的信靠你，遵从你，敬畏你，尽心尽意尽力尽心尽力的爱你。但是我们也实在是软弱，当你试炼我们的信心的时候，我们可能还是会跌倒，但是你的爱没有隔绝，你的拣选没有后悔，你的宝血仍然有效，你的膀臂也没有缩短。我们真知道所信的是你这一位创造宇宙的独一真神，并且也深信你实在是有大能，你也是信实广大。我们的信心虽然是微小，但是你必保守我们全备，直到你再来的日子。我们这样的仰望祷告是奉靠你儿子耶稣基督的名，阿门。